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Old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23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我们继续的旧约宗览的课程。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讲先知书。先知书它按长短来分，先知书一共有17卷，习惯上分成两类，就是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大先知书也就是篇幅较长的先知书，而小先知书呢就是篇幅较为短。这17卷的先知书是经过许多年的作品，前后一共有400年。圣经把5卷大先知书按着年代先后的排列，另外也把先知书按着时期的方法来排列，也就是分成三类。一个就是以色列被掳以前的先知书，也称为王国时期的先知书，有12卷。第二呢，就是被掳时期的先知书，一共有2卷。第三就是被掳以后的先知书，也称为归回时候的先知书，有3卷。被掳以前的先知书的12卷，分别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何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拿鸿书、哈巴古书以及西班牙书。被掳时期的先知书有2卷，就是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被掳以后的先知书呢，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神在旧约里面赐给三类的人来帮助他的选民。第一个就是祭司，祭司是人的代表，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代替人献祭和祈求。第二是君王，君王是神的代表，把神的管理来实施在地上。第三就是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把神的心意向人宣告和解释清楚。先知是神所特别兴起的人，为了是要对付当时代的罪恶，他们是乱世的英雄，也是时代的警钟。神借着他们的口和他们的生命来传讲神自己的旨意。先知或者是借着预言，或者是警告，或者是劝勉，或者是斥责，让当时的人能够听到神的警戒，就要来悔改。所以当国家在守神律法的时候，往往看不见先知的出现，但是当国家衰弱的时候，先知就相继的兴起来为神说话。当国家的国势越仍弱的时候，也就是先知工作最紧张的时期。在以色列国家的历史里面，先知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摩西也就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他曾经向百姓说出他的一个愿望，他说：唯愿所有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在民数记11章29节。可见先知的工作是何等的重大和荣耀。那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先知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按照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先知的字义就是如泉涌出，也就是说当他受到圣灵的感动，把神的话语像活泉一样的涌到外面来传神的话，来启示将来。先知被称作以色列的眼、以色列的头、 在以赛亚29:10记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职务和使命。做先知有什么资格呢？做先知有三个资格。第一，是要蒙主的呼召，是神的主权决定谁能够为他做先知。第二，要有特殊的能力，是神的灵赐给他，让他能够看见异象，把神的启示能够传给人。第三，先知他们都要有一个属灵的素质，也就是顺服神，不自私，有爱心，有信心，有勇气，而且能够忍受长期的苦难。先知他们都是神所兴起的中保，所以呢，他们是为了要把神的话语传给世界上的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所以先知的话也是分成宣告性的和预言性的。先知的信息也有不同的性质，里面呢有训诲的，有警告的，有安慰的，有预告的。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们侍奉的对象主要也是在对着神的选民。他们的信息往往都集中在如何在不久的将来来审判选民的罪，又如何复兴他们，让他们能够恢复原先的情况，并且能够胜过以前。所以总归来讲，先知的信息是审判性的，也是安慰性的。而且在圣经里面，不论是大先知、小先知书里面的记载，都是先审判，后来安慰，也是每本书写成的模式。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先知书的这种架构，就可以对我们阅读先知书比较容易了解。先知书的架构一共分成三点，第一个就是控罪。大部分的先知书一开场就是控告选民破坏了神恩典，去拜偶像，得罪神，不道德的罪。第二就是关于祸灾，先知书里面充斥了许多祸灾的话，来表示神是公义无比的。祸灾的话分成三类，一个就是宣告灾祸，然后就是灾祸的起因，并且预告审判。第三也是先知书的重点，就是应许。先知书除了有控告祸灾以外，而且还有救恩的话语，大部分的先知书都以这个应许来做结束。先知书的内容又是讲什么呢？先知书虽然是神借着先知的口或者笔来传达他管理选民和权力的旨意，并且也谈到一些外邦国家的事情，它主要的内容可以分成五点。第一点就是针对选民的警戒，把神的警告和责备讲得清楚，让选民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弃恶择善，知道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以后要难免要受到神的刑罚。第二是对选民的复兴，选民虽然屡次犯罪，但还是神的选民，这是神给他们一个无条件立的约和选择，所以神一定要眷顾他们，在责罚他们以后让他们能够复兴，在让他们被掳以后让他们能够归回。第三点就是对于将来弥赛亚的来临，神要怎么复兴他的选民呢？和弥赛亚的来临有很密切的关系。选民虽然能够归回，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公义有权能的领导者来管理他们，来执政，他们的复兴归回还是要化于乌有。所以神应许给他们一位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借着他的政权让选民万族得福。所以这一点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第四就是对于神国度的建立，先知谈到神的国度将来要代替选民的国度，也要代替了地上万国的国度，因为神的国度是以他的公义和和平建的，他的期限也是永远的。这个国度一定要借着弥赛亚来建立，在弥赛亚的政权之下一定能看见太平盛世的现象，把神的国度实现在人间。第五是谈到对外邦国的审判，外邦的国家要明白他们的存在灭亡也跟 地上的中心国家就是以色列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外邦国他们将来的审判也要看他们对神的选民是善还是恶。如果他们对神的选民有仇恨的表现，他们要得到咒诅；如果他们对神的选民是有爱的表现，他们要得到福气。这也是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精神所在。总而言之，先知他观察当时的社会，指出了一些的罪恶弊病，呼吁百姓要悔改，并且用神的审判来警告选民，如果不悔改就会得到很多可怕的后果，就像干旱、饥荒、战争等的天灾人祸，这都是神的责罚和警告。但是虽然有许多的先知多方的劝诫呼吁选民，可是以色列全国上下还是不全心悔改，以致先知只能够按照神当时借着西乃山的圣约所宣判的神的定罪，让他们经历许多的战乱，而且国家被灭亡，甚至于被掳到外邦。虽然如此，神对于以色列列祖的应许永远不废弃，当管教惩罚以后必定在安慰选民。所以先知一方面对当代宣告了审判定罪的信息，一方面也根据了亚伯拉罕大卫的约，期望神的复兴，预告未来公义国度的建立，也就是神的弥赛亚国度建立在地上。先知的信息也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就是审判，针对当代的定罪，包括对选民的审判，因为选民背弃了圣约，他们敬拜上的罪，他们社会上的罪，他们外交上的罪，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与外邦结盟，信靠外邦国家的力量而不信靠神。另外呢，就是对列国的审判，对外邦国，因为这些国家他们僭越了本分，残暴不仁，苦待选民。第二大部分就是复兴，复兴也就是讲到将来弥赛亚国的盼望，包括弥赛亚的来临，而且与选民将来要定一个新约，这个在耶利米书31章我们会讲到，还有设立国度。先知从神领受了启示，指责当代的罪恶，纠正了国家社会的弊病，也因着选民的悖逆顽梗，一而再再而三的忽略了神的警告和先知的劝诫，终于难免受到定罪受罚的命运。在定罪的信息里面，神也借着先知来启示了这个希望，就是选民未来的复兴。神对选民管教以后，要差遣弥赛亚来洁净选民，除去罪孽，使他们恢复圣民的身份，并且以耶路撒冷来为中心，透过选民来管理整个世界，建立一个万物和谐、尊神为主的永远国度。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在先知书的第一本，也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以赛亚的作者就是以赛亚，写作的日期是在主前680年左右，写作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这本书写作的对象是给南国犹大。以赛亚书写作的目的，也就是责备以色列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离弃了真神，而且崇拜偶像，不但是责备他们，并且预言将来神的眷顾。所以这本书的主旨也就是以色列的拯救。 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他本来是皇室之后，出身非常的显贵，是当时以色列王亚玛谢的兄弟，也是乌西亚王的表兄弟。他长于耶路撒冷，在京城尤其是在皇宫里面来做先知，也有传说他任国家的宰相。他经历了四个王，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的连日，一共有60多年，在主前739到681年。他已婚，而且他的妻子也是先知，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的名字就是掳掠树林，还有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儿子的名字，意思就是说渔民一定要回归。他们的名字也代表以赛亚对国人信息的两个重点。以赛亚是神在犹大国黑暗时期所兴起的先知，他大部分预言都是注重在国家两大危机的时候，一个就是在亚哈斯的时代，当时北国以色列和叙利亚同盟要下来侵略犹大，另外一个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亚述大军入侵。在这两次国家最危险的时候，以赛亚他都释放宝贵的信息来唤醒人民要信靠真神。以赛亚这本书可以说是先知书里面的最高峰，它也好比一本圣经的缩影，因为它分成了两大段，一个就是1章到39章是讲到定罪，另外40到66章是讲到安慰的双重信息。它的前面39章和旧约的39卷书相互的呼应，强调神的公义、圣洁，以及先知宣告神的警告和对道德沦丧以及拜偶像的审判。在后面的27章里面，就和新约的27卷书互相的呼应，其中描写了神的荣耀、怜悯、应许的恩典、神的祝福，并且预言弥赛亚的将要到来。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也就是从1章一直到39章，第二大段就是从40章到66章。第一大段里面也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就是责备，1章到35章，第二个就是历史部分，是35章到39章。责备里面，首先以赛亚责备犹大，在1章到6章也可以说是全书的缩影，讲到犹大国要受到审判。然后从7章到12章，除了责备以外，还有带来预言，这里面特别的提到以马内利的预言。在13章到23章就提到11个国家要受到宣判、受到责备、受到审判。然后从24章一直到35章再一次的责备犹大，以及预言将来神的救恩，在这里特别提到犹大选民的6个祸。从35章到39章历史的部分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就是在36章到37章是讲到当时的南国在亚述的阴影之下，北国那个时候已经被灭了，在那时候西西家也被围，于是有一个危险，所以西西家向神祈祷， 这是记载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然后38章到39章就是记载在南国被俘虏被灭亡以前，那个时候在巴比伦的阴影之下，特别记载了西西家那个时候生病，而且生病以后得到神的医治，却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在本书的第二大段40章到66章就是安慰，安慰主要是以预言，其中里面包括讲到要有以色列人归回的应许，因为神是伟大无匹的，所以给他们一个拯救、救赎、归回的应许。第二也提到神是外邦人的救主，不但是对犹太人、以色列人，而且弥赛亚的来临是神的仆人，也是全世界人的救主。第三段 是讲到复兴的应许，不但选民能够重新归回，而且神的国度将来的荣耀要建立在地上，有一个极大的复兴。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是南国犹大当时在强敌亚述国的阴影之下，以赛亚他写成的。先知以赛亚他深深的知道犹大的危机不只是亚述的武力的威吓，乃是整个国家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命令，顽梗悖逆。先知他就用警告的话和实际的行动来规劝人民和领袖要悔改，信靠神，并且要过一个公平公义的生活，并且严厉地警告他们，如果拒绝和不听从神的命令，他们的结局乃是灭亡、败坏和被掳。以赛亚也预言将来从大卫的后代里面要出现一位最理想的君王来建立弥赛亚国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第二段是先知当时在犹大国受到巴比伦的阴影之下所写成的。先知预言因着神恩典的慈爱和怜悯，神要释放他的子民，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回耶路撒冷，以及祝福他们。先知也释放了神是他们安慰者的信息。这几章的主题也就是说明神要实现对他们的应许，神要差派他的义仆就是弥赛亚，他为人存心谦卑以至于死，是为了成全救恩，建立国度，使地上的万族能够得到救恩的果子，而且在他的国度里面能够得享永福。以赛亚书实在是一本非常特殊的先知书，因为这本书它的内容非常的精美，它在神学上、在文学上、在预言上，它的信息也是其他的先知书所难以比较的。它的信息多半是论到神的救赎，就跟他自己的名字意思一样，所以以赛亚书也被称为旧约的罗马书。以赛亚书的长度在圣经里面也是列的第三，它在诗篇、耶利米书以后，它也是新约中受欢迎的书卷。除了诗篇以外，它被引用是最多的旧约的书卷，一共引用了62次。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所以他的信息主要是向南国犹大国的选民发出来的。犹大国民本来是大卫的后裔，神与他们订立了国度之约，也称为大卫之约，神的居所圣殿也设在南国的耶路撒冷，但是南国在这双重的权力和恩典之下竟然忘记了他们的神，视为极大的惋惜。下面我们就来介绍本书里面的内容。第一章到三十五章主要是责备，所以这本书一开始就把全书的大纲做了一个简洁的介绍，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而且在第六章以赛亚他蒙召的经验来做结束。在书的开始第一章里面，先知以赛亚用一个非常凌厉的词风来控诉选民的罪行。在书的开始他描绘一个很阴森庄严的法庭的景象，控告选民的悖逆，他呼天呼地作证，因为地上没有可靠的证人，来指责他们的不是，并且以牛以驴来做一个例子，指出牛驴还认识他的主人，而神的儿女竟然不认识神，用这样子来控诉犹大的悖逆顽梗，也宣告了他们的判决。接着以赛亚他蒙到神的启示预言，虽然犹大要受到神的判决和责备，但是将来还是有光明的前途。在第一章里面他们被判决，但是在第二章里面他们得蒙赎回，比前还更美。在第三章里面，作者再一次的来数算了犹大国的罪行，并且再一次的预言犹大的污秽在将来要被得到洁净，而且能够得到神的荣美。所以第一章到第五章可以说是整本书的一个总纲，里面包括了宣判、责打和归回。而这本书呢，正式是从第六章开始，在第六章里面 以赛亚就引述他自己蒙召的经历。当乌西亚王一死的时候，一奔，以赛亚就看见了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这是一个新的认识，新的意象，新的使命，新的工作，新的奉献和新的预言。以前以赛亚他紧紧地抓住了一国之君，因为他是国家的皇室之后，非常有地位，但是现在乌西亚王死了，他要靠的不是靠以前的国王，他现在看见的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依靠的是这位神。从前他虽然看见了百姓有祸，但是在这里他大声地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和前后的情形多么不同，一个看见了神的人一定会先看见自己的污秽渺小，当他谦卑认罪在主的前面的时候，他就会得到神的呼召和祝福。所以当以赛亚得到这个宝贵的经历以后，他跟神有了密切的交通，他就开始有神的预言来为神来做工。所以从第七章开始，也就是以赛亚正式的侍奉，那个时候是一段国家存亡的时期，然而以赛亚勇敢地向王做见证，并且以童女怀孕的大神迹来做一个记号兆头，预言神的拯救，并且宣告北国和叙利亚联军的灭亡。在第七章里面，这个童贞女之子，那个时候正是北国和叙利亚那时候联合来攻打犹大国，所以犹大国遇到了很大的危险，以赛亚就来到犹大的王亚哈斯那里，要亚哈斯来向神求给他一个兆头，也预告说是神会拯救他。亚哈斯却很虚伪的不去求神，而以赛亚不理会他的态度，仍然给他一个旷古绝后的兆头，那就是童贞女生子的预言。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的来解释童贞女之子。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